亲爱的父神，真是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复活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圣灵，这个时候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能够敞开，能够让圣灵照着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的心，做我们生活的力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主要是讲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八章。有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攻陷耶利哥，征服耶利哥；第二个主题就是拉合全家得救；第三个主题就是亚干犯罪，他们在爱城一个小小的，刚开始时候是战败，然后把罪除掉以后就战胜了爱城；第四个就是他们在以巴路山把神的话语。记录在磐石上，也纪念见证这一场胜利。我们知道耶利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在约旦河边。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座大城就是耶利哥。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能够让以色列人红海的水干了，然后他们过红海。然后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在30里外的亚当城被挡住了，他们也可以很顺利的过了约旦河。所以迦南人都觉得，哇，以色列人所信的神是一个掌管自然的神，可是他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能够攻打坚固的城墙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中国商朝时代，那时候都是冷兵器时代。如果一个城池啊有坚固的城墙啊，是这个仗是非常难打，耶利哥人也非常的聪明，也可以说狡猾。他知道以色列人劳师动众，撕老兵皮啊，一定他就希望速战速决。耶利哥人说：“你要速战速决吗？我因为有高大的城池，我就跟你就是必城不出战，把你拖垮拖累。”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耶利哥虽然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大概只有2万平方米的小城。如果您用那个一个正方形来看，大概是长大概1400米，宽1400米，周围呢大概是5.6公里到6公里的这个周围啊。所以你说5.6公里的话，大概是3个 mile、4个 mile，所以绕一圈，礼拜天绕7圈。都还可以，都一天之内都可以，所以那个约书亚也是非常的焦急，因为他知道耶利哥王他们的战略正好是他们打到以色列人的痛点，因为以色列人就希望他们能够出城来交战，就可以战胜耶利哥。可是如果耶利哥是要把城墙能够挡住的，关闭你在里头不出战的话，对以色列人实在是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大难题啊！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那他的部下可能说：“那我们怎么办呢？要攻城的话，那就去上山砍树木啊，造云梯呀、造云梯来攻城啊。”结果神的方法不是说你们上山去砍树木造云梯，没有，神就告诉约书亚。神就又告诉耶稣呀，我们看耶利哥人的策略就是把城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人出入。神指示的战略是什么呢？以色列的一切兵丁啊，就是兵丁走在前面，约柜在中间，后面也有兵丁，然后祭司拿着羊角就是走，一句话都不能说，一句话都不能说，一天绕城一次，回来就休息，第二天也是一样。一直到第7天的时候，他们绕完7次以后，祭司一吹角，然后大家就大声的呼喊。这就是神说给约书亚的战略。哇哦，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你就觉得哇，这个战略实在是很奇怪啊！你不是叫我们到山上去砍树、造云梯来攻城，而是叫我们就是绕着城这样走，在别人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可笑啊？你以色列人。其实，命令中最难的就是沉默无声。真的是做点事情的话，反而是比较容易。记不记得在旧约时代，叙利亚的将军乃曼将军得了 啊麻风病，有没有？结果他就知道，哇，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啊，以利沙啊，会治疗麻风病啊。结果他就去找以利沙，结果到了以利沙的门前呢，以利沙自己不出来，就叫他的仆人去跟那个乃曼将军说：“你到约旦河去洗7次，身体就好了。”哇！乃曼将军很生气，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是个弱国，啊，乃曼将军的叙利亚是一个强国，所以以色列人都很怕这个叙利亚，很怕这个乃曼将军。就乃曼将军说：“我真是应该他以利沙会出来为我祷告啊，为我做些什么事情啊？不是，是叫我到约旦河去洗7次。那我们叙利亚的河比约旦河大啊，水干净的。”河流大得多了，为什么我要去约旦河洗7次啊？结果有一个仆人就说：“如果以利沙让你做更难的事情，你可能会做。那这个这么小的事情，你就试一试嘛。”就以利沙，就是这很不容易啊！以利沙把心中的骄傲能够除掉，就到约旦河洗了7次，他的大麻风就好了。所以，安静等候，听神的指示。有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好像很笨、很愚蠢，会被人笑。可是，这就是神的方法啊！你想想看，200万人，兵丁大概有60万人，哇！一天绕城一次，一句话都不说，这个容易吗？非常难哦。你叫他们在旁边呼喊呐、啊、叫骂：“耶利哥王，你是懦夫啊！你就出来跟我们打仗。”记不记得在三国的时候，孔明跟司马懿有一次对峙啊？有没有？司马懿就关着城门不出战，哇！孔明没有办法，就孔明送了女人的裤、衣服给他穿。司马懿很老奸巨猾，我就穿女人的衣服怎么样？我就不出战，给等你1个月、2个月、3个月，粮草用完了，你就自然退兵。在那冷兵器时代，那个时候司马懿三国时代已经是比冷兵器已经进步了几百年了。那个时候，如果人家是坚守这个城池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然后静默无声，可是以色列人通过了这个考验，他们就能够静默无声。我想现在是很难了。你想想看，一定有很多人在后面那种murmur，就在那边偷偷的那个。complain，哇，这是什么打法？我们应该现在找时间上山去砍木材来做云梯呀、啊，要攻城啊，或者拿石头块啊，丢石头把墙打破啊。这个怎么叫我们就是这样绕城的话，好像很有很多人觉得说，哇，你们基督教啊，要得救好像也不用做好事，也不用做什么大事，就是相信耶稣就可以了。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有点不可思议啊，好像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想最好的回答是的，我们无论我们人在做最大更大的事情，日行一善也好，做10件善事或做100件善事就能够得救。我们以前做童子军的时候，没有日行一善，这样人心觉得，哎，我赚了，我有积功德，我赚了我的得救。现在不是，你不用做日行一善。也不用做100件善事，或者周济多少人，啊，你就相信就能得救。以后你得救以后，神感动你的心，你自然会有能力的话，就会做这些善事。可是这善事不是你的功劳，是神改变你的心，你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所以在不是非基督徒来看的话，哇，你们信主太简单了，其实不简单呐、啊。为什么？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他在世界上33年没有违背过父神任何一个旨意，所以他能够是无罪的身份，可以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啊，十字架在灭亡的道理啊，是耶稣替我们做了这个大事，不是我们做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像耶稣一样替别人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有耶稣，所以不简单哦，真的不简单。因为耶稣替我们，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对，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因为我们耶稣替我们做了这些事，因为耶稣替我们做的，哎，他也为我们。今天是复活节， 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基督教。所以啊，耶稣基督复活。这边讲到十字架道理，在灭亡人视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大能，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当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6天，一句话都不说，第7天绕7次，在大声呼喊之前一句话不能说，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像羊，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说，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一句话不说，他就是默默承受。这种沉默啊，真是最难的一个功课，最难的一个功课。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多人都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你。”我们又听了很多人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就从十字架上来，扇你2个耳光，我再上去。可是耶稣一句话都不讲，一句话都不讲。这是我们常人的骄傲，我们常人的本性没办法做到的，耶稣做到了。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说，神就是喜悦啊，喜悦他被压伤，喜悦他被，因为他的压伤，他可以拯救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啊，耶利哥城倒塌，我们下一次再讲。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就是我们，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有希腊人，他们是特别在那个时代，特别追求在哲学上面，要追求啊哲学上的完美，要智慧。他们觉得，哎呀，神拯救人的方法实在是太笨了。他是神嘛，他只要下一个特赦的命令，把所有的人的罪一笔勾销，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要派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世界上担当人的罪呢？啊，这个实在是想不通。啊，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按神的公义一定要审判罪，神的慈爱又要救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十字架就是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合在一起，啊，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中国人呢，孔老夫子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公义的神能够无条件赦免我们这些不义的人，那他还是一个公义的神吗？我想想看，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想出一个更好、比神更好的方法，叫一个无罪的人，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无罪的人，他能够来到世上代我们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然后我们信他的人得到拯救，也满足了人慈爱的要求，实在想不出来。我只是在想了。拜登总统前一阵子是怎么样？他有特赦的权利吧？他特赦了他的儿子，对不对？啊，如果拜登他有那么多谋士啊，能够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不用特赦他儿子，就能够让他儿子无罪的话，能想出来吗？想不出来，只有我们神想出来了，让神的公义、神的慈爱都完全的得到满足，这就是神的智慧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孔老夫子2000多年前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这个答案。神如果赦免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特赦我们有罪的人，他还叫是公义的神吗？只有神耶稣基督能够做到。嗯，这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有很多有名的宪法学者说，每一个特赦都是对法律的一个伤害，每一个特赦。都是对法律的伤害，所以啊，神不会用特赦的方法，神是用他自己爱子的生命来代替、来交换我们这些啊属实无益的生命啊，他的生命就可以加在我们当中。犹太人是要神迹，犹太人比较那个时候因为亡国太久了，他是希望能够神，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能够像摩西一样。 靠着神的力量把红海分开，靠着神的力量能打败那个摩利亚王巴山啊，西斯本王西宏巴山王二这样子，能够把罗马帝国推翻，建立一个伟大的以色列国。当耶稣不但是犹太人有证，他们就想，哎呀，永生的事情先放在旁边，我们复国最重要啊。那个，当他们复活以后，耶稣要跟他们往橄榄山要去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怎么说？主啊，他们看到是复活的主，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他们心里念念想的还是要复国啊，要怎么样把罗马政权推翻？我们不要再做殖民地啊！所以，我们人的要是犹太人要的是什么？神迹。心里的要的是智慧，神的智慧就是他能够称我们这些无义的人、不义的人为有义，而且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没有亏损他公义的本质。这实在是神的智慧。我不想，我想，我想想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出一个更好的、完美的方法。所以说，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我们就是在神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我们这个策略我们就是能够在考古学来发现呢，耶利哥城不是一个大城，可是耶利哥城呢是一个很坚固的城，有双重城墙。双重城墙，有很多解经家是说，耶利哥城墙不是这样直直的，像你直直的，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就很难攻。你一旦搭梯子的话，的下面会受到耶利哥人的攻击。所以，当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地震呢？没有所以就是有人说耶利哥人说：“哦，以色列人他们的神好厉害哦，把红海分开，把约旦河河水分开，他们现在要来攻打我们了。”哎，结果第一天什么事都没做，就绕城一周。哇，好多人都爬到城墙上来看。第二天还是绕一周，人少了一点，又是绕一圈。到了第七天，绕一周没什么人看，哎，绕2周，哇，好多人。不是哎，他们今天还继续绕哎，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城墙上去看，跑到城墙上去看，结果城墙挤满了人。这城墙如果是这样凹的话，挤满了人。所以当祭司一吹角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人一呼喊的时候，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想象有多真，可是圣经上没有说有地震，没有。就是当他呼喊的时候，神可能用这个音波的那么多重量承载在城墙上头，然后音波的力量就是把这个城墙给倒塌了。现在考古学家说，耶利哥城墙是有两双重城墙，我不晓得双重城墙是怎么样，是因为这个城墙将倒下来变成双重城墙了，还是原来就是双重城墙？这个答案还不清楚，只知道是双重的城墙，所以是非常坚固的城墙。我们也可以想象，现在我们知道音波的力量是很大的。耶利哥城墙倒塌，然后我们再看看。妓女拉合全家为什么能够得救？因为妓女拉合怎么样？有信心。妓女拉合怎么样？她跟那些探子怎么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一个是西斯本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把他们进行消灭。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天是天，上天下地的神。如果拉合在耶利哥城知道这些事情，其他耶利哥人知不知道这些事？当然知道。可是拉合知道以后，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拉合的信心。信心是一体的两面，相信，真正的相信就有信心的行动。第二个信心行动，在希伯来书11章说，拉合因着信，曾经隐藏两个以色列探子冒着生命的危险。 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在约书亚记第2章18节，他还有信心的行动。那探子就说：“我给你一条朱红色的绳子，你要绑在窗户上头，系在我们坠下去的窗户上。要是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这是行为吗？”这是信心的两面，另外一面有很多行为，做好事啊，做什么，那跟这信心没有关系。这个跟信心有关系。第一个，因为相信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他就可以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接待这个探子，隐藏这个探子，和和平平的把探子送出去。然后他们说要把朱红线挂在这个窗户上。然后他们全家得救要怎么样？全家的人都要躲在同样的房子里头。如果他的父母兄弟不愿意躲在这个绑红绳子的房间里面，能得救吗？不能够得救。我们再想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第10个灾难，逾越节，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头。也有一些埃及人，因为前面9个灾难。很怕以色列的神，惧怕以色列神，他们也有样学样。他们有样学样，是不是也能够躲过这个灾难？是的，可以，因为跟以色列人同出埃及，你去查出埃及，有很多闲杂人，那些闲杂人就是相信神的埃及人。这个朱红色的线就预表着羔羊的血，预表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以我们有信心。还要有行动，这个行动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事，这个行动是信心的真实表现。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你说你有譬如说雨霞，你要明天要坐飞机到纽约去，飞机是8点钟的飞机，可是你7点钟还在床上，那你的朋友呢叫哎，你八点你是几点钟飞机要飞纽约啊？8点钟的飞机啊，现在7点钟了，赶快起床，不然来不及了。我知道，你知道是8点钟，知道还继续睡觉，你真的是知道吗？还是假的知道？还是觉得哎呀不会的啦？所以信心就要有信心的行动，这不是行为哦，是信心是一体的两面。你真的相信，真的相信就会有这个行动，就会5点钟就会爬起床来梳洗完毕。早2个钟头到机场去等这个飞机。如果你7点钟还赖在床上不肯起床的话，你根本不是相信的，你只是嘴巴相信，没有心里相信。这个拉合她虽然是个妓女，有很多解经家是在就说这个妓女在旧约，在这个约书亚记也可以翻译成旅店的主人。可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看雅各书，都是说妓女是圣灵感动的，是。不是，当然那个词在当时是可以说旅店的主人、女主人，可是也是妓女。这希伯来书也这样说，雅各书也这样说，是她就是妓女。哇，我们看看神虽然说是拣选以色列人，他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怎么样？是让世人因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得福，因着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咒诅亚伯拉罕的就受到咒诅，祝福亚伯拉罕的和得到祝福，我们看看拉合，还有看看有一些有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我们看看拉合怎么样？拉合后来跟撒们结婚生了波阿斯，谁记得波阿斯是谁？路德的先生。路德记大家有看过吗？路德的先生，路德他是谁呀？摩押人。摩押人是罗德跟他女儿生的后代，所以在圣经上说是被咒诅的。虽然是被咒诅，可是只要抓住神，抓住神，就像路德一样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有4个女的只有玛利亚是个虔诚的女子，前面3个都是，第一个就是她跟犹大的媳妇跟犹大生了儿子，然后还有妓女拉合，还有摩押人的后裔路德， 可是只要真心相信神的，都能够蒙拯救。可以看到，神拣选犹太人，他是希望犹太人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他先拣选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也希望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不管我们的出身怎么样，或者有什么污点，可圣经就是都写出来。结果，路德从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路德是谁啊？是大卫王的曾祖母。那拉合呢？是大卫王的高祖母。圣经啊，就是把这些全部都，如果是中国人写的话，这些历史全部都不会写的了。这不光彩的事情写出来干嘛？一个是摩押人的后裔，一个是妓女，也是外邦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可是，在神看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爱的人。所以，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可以看到拉合，他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妓女，是一个外邦人，可是因为他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产生了信心，而且有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行动，第一个是接待探子，第二个就是把红珠绳绑在他的门框门楣上。如果不绑的话呢，他就没办法得救。那些犹太人在出埃及逾越节出埃及，如果他们不把羔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哎，我天使啊，面命天使啊，我是以色列人呐，哇，你应该认得我吧？对不起，你信心要有信心的行动，信心要有信心行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哈，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相信的是真的相信，不是嘴巴相信，不光是脑筋一个知识，是相信。相信就是有信靠，要信，而且要靠啊，依靠信，而且依靠要有信心的行动。我们从拉合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一个神的作为的方法，他的方式。拉合也很有说服力哈，他能够把他的父母啊、家人呢、啊，哎，都能够，他不光是自己信主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旧约时代就是一家一家，救恩临到一家的话，真的是你抓住神的应许，为家人祷告。为家人祷告，发挥你的影响力，把家人能够一起拯救，家人一起拯救，这是好的无比，全家得救，哇！然后成为大卫王的高祖母，好，神很多次就跟耶利哥说，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说，你攻进耶利哥以后，所有的人跟牲畜都要杀死，只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要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为什么呢？为什么金子、银子和铜可以放在耶和华殿中，其他东西都不要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以色列人能够战胜耶利哥，攻打耶利哥，攻进耶利哥，100%，不是99.9%，100%是神的作为。所以呢，这些战利品应该是100%的属于耶和华，金子、银子还有铁，铜铁可以放在耶和华殿中的，就放在耶和华殿中；那些不能放在耶和华殿中的，全部都杀掉。因为能够战胜耶利哥，他要以色列人知道，这是100%啊，不是99.9%，100%是神的作为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点东西都不能够拿。第二个，耶利哥城是出手的果子，在圣经上面很多次都讲到出手的果子特别重要。他们出手果子要献给神，当以色列人他们投生的要献给耶和华，后来就是利未人代替投生的，利未人就是不得产业，就完完全全在会幕中、圣殿中来代替投生的来服侍耶和华。出手的果子，在以后的战役中呢，已经不是出手的果子了。然后呢，神也看到他们的需要，达到这些牛羊战利品那些可以归你们。可在耶利哥不是这样啊， 在耶利哥。所以这两点，第一个是100%是神的作为，第二个就是出手的果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下面一个 topic 就讲到耶利哥旁边有个小城叫做爱城，大概只有12000人。你想想，12000人男的大概6000人，能够当兵的话3000人，了不起一个3000人啊！结果他们就是怎么样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啊？第一个，他们派人去看，那个城太小了。我们攻打耶利哥那么坚固的城墙，靠着神，我们不费吹灰之力。这个爱城，我们派3000人去就可以了。结果在爱城人面前怎么样？大大的失败，有36个人被杀，三十六个人被杀。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亚干犯罪，以色列人有人犯罪，失去神的同在。在以赛亚书59章第1、第2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听你啊，不听你们。你想约书亚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完全没祷告吗？完全是轻举妄动吗？”他要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派探子，去到爱城有没有去派探子？有啊，也有派探子。探子回来报告以后，他有没有去好好？他有没有祷告神说啊，我们探子回来报告说人很少，我们派3000人就能得救，应该都有，我想都有，不至于说没有，是有。可是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祷告？有没有等候神的回答？有没有懂？你可能说这个城很小，我们只要派3000人就可以夺去了。神啊，我们就照你的话，我们也派探子去探了，我们也得到了报告了。这是我们作战计划，没有等待神的回答。还没有记载说神回答说好，你现在就可以派3000人去，或者好怎么样？没有，不能等，没有等。哎，这个小事一件嘛，闲话一句，结果就被打败了。可是作为一个领袖，约书亚就很敏锐。做一个大领袖就是很有敏锐。只死了36个人，干嘛那么大张旗鼓？因为很重要，因为约书亚说就是说，因为以色列百姓说会有一个。讲说，神不一定每一个每时刻都保护百姓，为百姓征战。有的时候会帮我们，有的时候不帮我们。哇，这对以色列人的信心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以为神一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哎，现在发觉不是哦，有时候好像不站在我们这边，所以让他们知道，不是你神是不是站在你这一边，是你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你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把很多事情就是形式化、公式化啊。那约书亚说，我们也派探子了，我们探子回来报告，我们也祷告了。虽然说还没等到你的回答，我们就派人出去打仗。所以这些格式、程式啊，我们都做了，可是缺乏内心的真诚。所以就完全不一样，完全走掉了。所以就是我们每次有事情要祷告神的时候，不能够就是千篇一律照章行事或者是规什么样的规矩 SOP，我们一步一步都做了，不行的。内心，神是看内心，神是看内心很重要。结果犹大支派有一个亚干。他看见有金子，有银子，有漂亮的衣服，他就偷偷把它藏在他的帐篷里面，干犯了神。神就用研究的方法，一个一个支派出来，然后哪一个宗族、哪一个家族、哪一家，就抽到是亚干，亚干出来了。第二次攻，结果亚干怎么样？被处死。 你会不会觉得神的处罚太严厉了？神的处罚，他就是把一个金器、银器收起来，因为约书亚已经三番五次的啊，这样子警告他们，你们一件东西都不能拿，只有金子、银子、铜要放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哇！亚兰说，哇，那么好的金子、银子，为什么要放在耶和华殿？放在我自己家里不是很好？漂亮的衣服，哇，好可惜啊，要把它烧掉，把它烧掉。啊，就把，哎呀，神难道不顾念我们的需要吗？我们有时要等神顾念需要，从耶利哥以后的战利品可以保存，可以保存啊啊！只是城内说的，亚干如果能够多忍耐一点的话，到了第二以后的战争的话，战利品都可以保存的。啊，神对亚干，约书亚对亚干的惩罚会不会太过分？他害36个人死亡了，害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打了折扣，认为神不一定都站在他们那一边呢、哦。他们要教以色列人一个功课，神要教以色列，你要站在神那一边，不是我要不要站在你那边，我当然要站在你那边，可是你要站到我这一边，我就会帮助你。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谁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在《使徒行传》，有很多人，他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啊，凡物公用，有很多人卖了田产，怎么样，就把田产就带到教会说啊，大家公用。结果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也想，也想有样学样，可是他们不想，他们卖了钱以后，只把一部分。拿出来给教会说，这是我卖田产的所有哦。啊，欺哄圣灵，所以彼得就谴责他说，你还没卖房产之前，这房产是你的，你卖掉以后，这钱也是你的。我只问你一句，是不是全部都在这里？他说对，全部都在这里。结果圣灵就把他击杀了。他太太过了几小时，他太太不知道先生已经为这件事情死掉了。然后彼得再问他太太撒菲拉。他太太也是说：“对呀、啊，我们全部都捐献，也是为什么会那么严厉？也是在一个时局的转变的时候，那时候以教新的教会刚兴起的时候，就像那个耶利哥城刚他们刚打耶利哥是一个时局的新的局面的开始的时候，神要特别的彰显他的全能，特别彰显他的全能啊，让啊。”让大家能够敬畏神，也有很多接近家属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太严厉了吧？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也是好心呐、啊，把钱财卖了一部分，只是留了一部分，嘴巴说全部都是干，不有这么必要吗？啊，那亚干呢？亚干也承认罪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打死？啊，不同的神学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有很多就是说，对，亚干他承认罪，他是得救了，可是他还是要接受该有的刑罚。啊，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话，圣灵刚开始就是刚开始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圣灵就说，哎，我不要你再活在世界上，就是替神工作了，你先就不给你时间，你就离开这个世界吧，相信，如果他悔改的话，相信还是会得救啊。所以，在神在不同的时，在那个，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有一次有一个楼希罗亚楼倒塌了，死了18个人。啊，有人来告诉耶稣，哎，希罗亚人楼倒塌，死了18个人，那18个人是不是罪孽特别深重啊？被楼倒塌压死了。就耶稣说，不是他们的罪孽特别深重。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的境遇将来境遇跟他们是一样，啊，所以中国人常说认为啊，如果有人被雷打死，哈，他罪恶特别深重，没有这个事情。可是，哪一个人如果到后来不信耶稣的话，他的罪没办法得到赦免的话，结局都是一样。亚干为什么不多忍耐一点？我们常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面，常常祷告的时候， 哎，这就没有办法忍啊，就做出了比较鲁莽的行动，收到恶果。希望这个坏的结果给我们一个启示，说，哎，我们应该要多忍耐一点啊，不要像亚干一样忍不住，不能忍不住。你看，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绕7天，每天一次，第7天7次，一共14次，到最后才能出生，要忍耐啊。要忍耐，啊，亚干，呀，要给我们一个例子，要忍耐。所以，当亚干的罪清除了以后，神就是特别的指示约书亚说，你要用伏兵，你要怎么样，跟到埃城去，先跟埃城人打，假装败逃，但埃城人就会出来追你。出来追你的时候呢，你就伸出你的手上的枪，让另外埋伏那些人进城，把城烧了。结果爱城人一看，哦，怎么城以色列人也进城了，城也都被烧了，他们就是内外受到以色列人夹击，所以爱城就失败了。这不光是说啊，因为这个战术的问题，因为就是他们把罪恶除去以后，神他们又和神站在一起，神的同在。让他们能够得胜。当他们打败一个耶利哥，打败了埃城，能够战场上胜利哈。所以以色列人信心大增。在罗马帝国刚开始的时候，有凯撒大帝，他写了一本书，他就攻打法国，法国那时候叫高卢，他有个很有名的高卢战记。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吗？I came, I see, I saw, I conquered。我来，我见，我征服。我们用在约书亚身上，耶利哥和埃城一样。我们靠着神来到这里，我们靠着神看到坚固的城墙，也看到小小的埃城。可是我们靠着神就能够完全的征服他们。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啊，我们是靠神，I came, I saw, I conquered。这个很有名啊，在那凯撒大帝。现在我们7月份 Julius Caesar 就是用 July 就是纪念凯撒，他的继位人窝大维叫奥古斯丁 August，从8月或者 August，本来的话就是这两个罗马皇帝把我们的月份都改了，让每个皇帝都从2月拿走一天，添到他们7月，添到8月都变成31天，2月变成28天了。好了，当他们把这两个城给攻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所以，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恩典记录下来。我是希望每个人家里有本圣经啊，你把你要祷告的事情写上去，成就的时候，什么时候成就了，写下来。圣与师母他就有这个习惯啊，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刚刚到我在哥大读书，愿望第一个，我的先生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第二个找到好的事情。第三个生个好的儿女，结果一祷告应验的时候都写下来，所以每次一翻开，哦呀！如果你不写下来的话，常会忘记，就觉得哎呦，生活好苦啊，到处忙，祷告有时候神也没有马上的答应，可是你翻开，哇！我先生顺利，他也顺利的，对，还有。顺利的读书，然后在那个纽约大学找到教书的职位，这些哇，一个个都应验了。本来没有想到说在大学能够找到教书职位，是想到中学啊、小学啊，结果在大学找到教书职位，所以就是一个一个记下来，哇，就是这个，所以这一次神也是教导我们筑坛为基啊，就是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就是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记录下来，也能够在做见证的时候讲述出来，就是见证，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荣耀。 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在摩西啊，在申命记的时候已经告诉约书亚了，将来你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做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第一个是在以巴路山筑坛为界，申命记27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在以巴路山筑坛为界，然后还要把摩西的律法写在石头上。这生命记27章也写得很清楚啊，我想的话，有很多解经家的话，就是把10条诫命写在以巴路山的石头上，就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对着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宣读祝福和咒诅。这生命记中11章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就是约书亚呢，反正就是牢记在心，摩西怎么样吩咐他的，他到的时候照做。照做，因为都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跟随神的，得到神的祝福；背离神，跟着迦南人一起去敬拜迦南的假神的话，就会受到咒诅。啊，以巴路山。然后耶稣呀，不但是把神的10条诫命写在石头上，也当众宣读，讲出来，大声的讲出来，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抄在石头上，所以我们从今天看看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所以我们如果就是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还从圣经当中，都能够知道，就是我们遵守，我们要遵守神的。那个规劝，遵守神的法则。神说：“你绕日耶利哥就绕耶利哥，你不要说我不要绕，我到山上去看木造云梯，不用了，你就绕日耶利哥，不就是不说一句话？就像当耶稣啊，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好多人追着耶稣哦。”啊，就是耶稣坐船到另外岸边，有很多人就绕过，用步行的找到耶稣。呀，耶稣啊，你在这里啊！耶稣就告诉他说了：“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哦，是因为吃饼得饱。你们不要为那些可以毁坏的粮食劳力，要为永生的粮食劳力啊。”他们就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做神的工呢？”谁记得耶稣怎么说？信神所父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我们常常有很多，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得救呢？信耶稣就得救，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力或作为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只有耶稣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是个完完全全的人，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地狱的毒钩啊，没办法控制住耶稣。耶稣以他自己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为我们成就了永生的盼望，为我们成就永恒的救恩。这就是神的神的公义，神的智慧。我们要学拉合，是听到了，知道了，我们就是怎么样？要相信有神，希伯来书说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对不对？前一阵子我就看了 YouTube，看到大概2005年那个，谁呀？那个得诺贝尔奖的助理，真的杨振宁。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就说，人家问他相不相信神，他说我相信有神，因为这个宇宙这样的越研究越这种奥秘啊，一定有一个神来创造这个宇宙。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就是要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拉合就是这样子，耶利哥很多人都和拉合一样都知道啊，神怎样让以色列人过红海，让埃及的追兵全部都淹没。神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打败亚摩利王和约翰和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把他们杀伤性 啊，屠杀尽尽，神也知道他们怎样过约旦河。光是知道这是第一步，第一步，第二步要有信心的行动，不然的话，光是知道不是信心，那是知道不是信心。信心的话，一定有行动的。这个行动救了他，不但救了他，救了他全家，不但救了他全家，而且是什么？是大卫的高祖母，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在这个家谱里面永远的纪念到这个以前是妓女的拉合。所以人不怕出身低，只怕我们没有抓住救主，抓住这个救恩。我们看这个啊，然后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要做见证。而且希望你们每个人有本圣经啊，把你所求的事情，什么时候求，什么时候成全，记下来，常常翻。哇，神真是信实的神，神真是信实的神。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安静啊！对，如果是中国人写历史的话，不会这样写的，跳过去了。说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都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去查。有很多人就说啊，翻开圣经一看到马太福音，一翻开，哎呦，都是家谱，就看不下去，好长啊。那看你的心态，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哎，你就觉得很有兴趣，对不对？又像中国人，不管客家人还是哪里，哇，我的族谱，如果是你家的族谱的话，我就听我父亲以前在那个祠堂哈，就说我们郑家以前最早是从大概是宋朝的时候。啊，从河南荥阳搬到浙江兰溪，在明朝再从浙江兰溪搬到中山，广东中山，我是中山人，哇！可是普通的人看着，哎，这个干嘛？可是他跟你有关的话，怎么样？哎呦，这是我的族谱哎！你想想看，哇，这是我主耶稣的族谱。你心态不一样的话，你就会注意的看。有很多人因为刚信耶稣嘛，就说，哎呦，我那么多族谱的名字都那么难，怎么记？那就跳，我就说你跳过去。等你变成基督徒以后，你就说哦，你就如果啊，你看到这个正式的祠堂去看，哎，我和郑家没有关系，又干嘛？哎，如果你后来知道你是郑家的人，哦，我有关系哦，哦，哇，这个是宋朝的时候是不是怎么搬到浙江了？哇，然后明朝就用浙江搬到广东，哇，很有兴趣啊，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心态不一样的话，兴趣就不一样，是。是，对，对，是，这边没那么多，纽约是大本营，是，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网络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好嘞，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有机会能够学习约书亚记，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你是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那一位，你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存心的忍耐，能够跟你在一起。真的是主，我们也是看到你的恩典，真的是普及万民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让那些不但知道说有神，像科学那么多科学家杨振宁一样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神。第二步，我们要知道神会赏赐那些诚心寻求他的人。主，谢谢你，你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证明真是跟随你的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把你给我们的恩典记录下来， 但我们常常就是记，常常翻开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得力，重新的喜乐。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